全球财经、世界政局、科技新知。经济学人在天下。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经济学人在天下》Podcast， 我是主持人天下杂志资深主笔黄逸云。在远端和听众朋友连线的是金库资本管理合伙人兼总经理丁学文。
大家好，我是丁学文。
上周呢，全球再度笼罩在黄仁勋热潮中。如果有飞去美国圣何西辉达的 GTC 的朋友，相信呢都感受到这明明其实是一场科技大会，却搞得像泰勒斯的演唱会一样。辉达果然真的是 AI 的王者哦。这一期经济学人商业板块呢，其实有多篇文章都谈到 AI， 不过呢我们先回到这一期的封面故事。经济学人这一期有两个封面哦，一个是以色列在加萨战争的困境，另外一个欧洲版的封面是我个人觉得蛮重要的移民议题。我们赶紧先请学文来导读。学文，
在台湾哦，老龄化社会呢扑面而来，少子化社会理所当然，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听都听到耳朵快长茧的绕口令了。不过呢，我最近听到一个笑话更有趣哦。话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说啊，你一定要珍惜生命，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想重新投胎，大概率会出生在非洲。为什么？因为现在除了非洲，这个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年轻女孩都不想生孩子了。真的假的？全球化一去不回，地缘政治此起彼落，气候变迁挥之不去，确实真的让人头痛。但更让各国政府苦思不得其解的，其实是少子化、人才外流的危机，通货膨胀难以压制，更是进一步让缺工问题浮上了台面。每个政府都在高喊要解决老龄化、少子化，但寄望提高生育率来解决缺工问题越来越不切实际。那怎么留用外国人才，或是调整移民政策，可能是现在最让全球政府一个头两个大的严峻考验。对的，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欧洲版本封面故事哦，聚焦在移民问题，尤其是英国的独树一格。在封面设计上，编辑群就很写实哦，在最多英国非法移民上岸的英吉利海峡海滩上面，放了一尊自由女神像，美国的哦。那在他高举的火炬旁边呢，又写上了两大段的黑色字体，大的黑字写的是英国的 super power 超级实力，小字补充说明的则是他在移民政策上到底做对了什么。经济学人这一次用了绪论第一篇还有英国板块第一篇有两篇文章阐述这个议题。文章提及哦，让英国作为一个最适合移民的国家，这个想法听起来好像有点违背常理，因为在2016年承诺更严格的限制来限制欧洲人员入境之后，英国经过公投决定脱欧。而这个礼拜英国的议会甚至还在讨论让寻求庇护者更容易被送往卢安达哦。那这个国家也从来没有夸耀他拥有的移民，某些国家还会刻意哦，在那种宏伟的移民博物馆里面去宣扬自己的移民政策。你比如说纽约港口自由岛上面，很多人去过，自由女神像每年都可以吸引数百万的游客。那英国的有一个小型的这个移民博物馆哦，它是由私人所有的，可是很寒酸哦，它是位在伦敦南部，夹在一个折扣店和鞋店之间的购物中心 shopping mall 里面哦。那事实上英国的移民比例呢，很多人不知道，比美国还高，有六分之一的英国居民是出生在其他国家的，这个比例到今天还在上升。尽管保守党一直在反对移民，但他仍然向劳工、学生、香港、乌克兰这些独裁政权掌权的国家敞开了大门。以数字来看，去年只有不到3万人左右是透过英吉利海峡非法登陆英国，可是长期成功的移民人数高达了120万人。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英国这个国家非常擅长同化移民，焦虑的政客他们会抱怨英国允许来自贫穷国家的人从事一些卑微的工作，他们会说多元化主义已经失败，他们会说太多移民在隔离的社区过着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生活，但这些其实都不是事实。英国非常擅长让外国人融入英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之中，它其实是全球其他地区最佳的一个移民典范。在其他很多国家哦，即使是技术移民，你也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在欧盟， 在外国出生、拥有学位但还没有接受教育的成年人就业率哦，比拥有学位的当地人低10个百分点。可是在英国，这个差距只有微不足道的2个百分点，而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移民从事的工作可能性甚至比英国出生的同龄人还高出了12个百分点。那即使是从事枯燥工作的移民，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在学校表现更好。在英格兰，母语不是英语的青少年比母语是英语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在英国全国的普通中等教育考试中的数学还有英语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 OECD 经合组织进行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叫 PISA, PISA 也显示移民跟他的子女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表现都不好。在德国，移民的孩子在最新的数学考试中得分是436分，可是德国本地人的分数高达495分，可是在英国，他们的表现却比英国当地人要表现好。英国正在进一步分裂的想法也是一个错误。从1991年开始进行人口普查以来，每个种族群体的分裂程度其实是在降低的。移民人口成长最快的地区也不是像我们耳熟能详的伯明翰或者伦敦这些传统的大熔炉，而是一些相对古朴的郊区或者是小镇。即使在这些城镇内，移民也不一定非要住在一起，他们很快就可以跟当地的居民融在一起。确实啦，移民仍然是激烈政治辩论的主题，但英国人已经对移民问题变得越来越放松，尤其是自英国脱欧以来哦，他们没有显示出对移民的不安。英国、苏格兰和伦敦的政治高职位很多都由南亚的印度裔的这个子女在担任，北爱尔兰和威尔斯的第一任部长甚至出生在国外哦。那英国没有办法将每个移民和每个移民的孩子都变成受过良好教育富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寻求庇护者的适应能力也确实不如其他人，可能是因为政府在缓慢审理他们的案件中把他们塞进酒店并阻止他们工作。可是事实上，英国的官僚主义作风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并不严重哦。此外，英国还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复制的优势，这里距离战区很远，所以不请自来的难民是相对较少的，而且碰巧使用的都是许多人会的英文。但他成功的另外两个解释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哦。第一个就是英国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跟欧洲其他地区相比哦，英国的招聘和解雇都相对比较简单，即使是签订长期劳动合同来说也是这样，这有助于移民找到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从而让一切都变得比较简单。仇外的认同主义也比较弱，英国的另外一个非比寻常的事情就是有外国资格的移民就业率跟具有国内资格的英国人几乎一样，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则差距很大。你譬如说在希腊哦，这个数字差距高达25个百分点，其实非常的大哦。那英国的另外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态度 attitude 哦。英国人思想其实相对比较开放哦，只有 5% 的人不喜欢跟移民家庭做邻居。英国人既不能容忍歧视，又对自己国家抱有很高的期望。跟其他欧洲人相比，他们非常热衷帮助移民学习语言、获得资格、接受文化，甚至成为英国的公民。就像曾经的德国总理梅克尔在2016年谈到全球的难民的时候，他曾经说，其他地方的政治家最好不要预测移民到英国的你的国民有一天会回你的家。最近的英国表现说真的确实不是一个值得称许的国家，他对欧洲其他国家展示出来的是冲动离开脱欧正在付出的成本。不过如果你谈到 integration 整合，它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地方。以上呢就是这期经济学人欧洲版本封面故事的导读。
谢谢学文的导读哦，没想到英国移民的比例竟然是这么的高哦。经济学人说英国很擅长同化移民，这个现象在脱欧之后其实是更明显的哦。英国民众对移民的接受度其实又更高了，在伦敦许多新创公司的创业者其实都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就连现任的首相这个 Rishi Sunak 其实也是移民之子哦。这个曾经这种日不落帝国而言，我同意学文的分析，就是或许脱欧后的英国在政治经济上事实上是一团混乱，但文化族群的融合仍然是走在世界进步的队伍前头的。不过啊，面临这个少子化还有缺工，我认为英国先不论是不是拥抱进步思维，但是呢它非常的务实。台湾啊早就面临了少子化跟缺工，移民政策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学文你怎么看台湾？
谢谢议员的提问哦。确实啦， 少子化已经不是少数国家的烦恼，缺工问题更已经方方面面在每个国家出现事实上，我们不必等到2040年就可以看到全球人口已经来到极限。那全球最富裕的三个区域包括北美、欧洲和东北亚，一个接着一个呈现了低人口替代生育率。当然啦，众所皆知，日本是最严重的。日本人的预期寿命呢，虽然有107岁，但每年都在减少整整50万人。今天的全球成人尿片的这个销售甚至超过了婴儿尿片。南韩的生育率甚至比日本更低，每个妇女呢生育不到一个小孩。南韩甚至为了这个事情，不得不新建一个位于仁川机场附近的人工智慧岛松岛，甚至不惜补贴你在当地生出新生儿可以有1亿韩元左右的一个补贴。那台湾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是重新定义台湾的移民共识，或是对移民进行更好的政策规划，其实都在迫在眉睫。不过很奇怪从现在我们来看，台湾的移民政策对移民的定义反而在限缩，甚至还把法案的管理主权分散到各个部会，什么劳动部、移民署，甚至地方政府都可以尬上一脚。那互踢皮球的官僚作为呢，在台湾也屡见不鲜，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我感觉吧，面对全球性的竞逐人才，台湾必须更加积极的想方设法留住人才，吸引外国人才，厚植各方面人才的生命力，同时从根本上翻转旧有的观念。无论如何，在移民议题上，台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先打好基础，再配合人口结构跟产业发展量身定做，才是最适合台湾的移民政策。这也是新政府上台后绕不开的一个真正的国安问题。以上就是我对议员的一个回答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雪文我非常同意，人才议题其实是国安议题台湾的移民政策法案推动其实是联动产业还有社会结构，台湾应该要更与时俱进。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到现场，除了封面故事，这一期的经济学人还有哪一些重要的议题，请学文接着来解析。学文，
平心而论这是一本有着两个封面故事，有深度，也可以看见编辑群认真论述的经济学人杂志面对着现在这个充满变数的2024年，经济学人尝试在此起彼落的政经发展中带给我们一些属于他自己的立论基础还有看法。在绪论议题的选择上除了我们刚刚帮大家导读的英国移民的面面观之外另外四个绪论议题分别涵盖了在全球版本的封面故事上呢，谈的是进退维谷的以色列，那另外还有一个议题谈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对堕胎药的是与非，还有一个绪论议题谈的则是呢，拜登反对一桩钢铁并购案的选票考量那当经济学是不以为然的最后一个绪论议题谈的就是日本日本经济到底有没有拨云见日让我们先来看看全球版本的封面故事文章在绪论第二篇 Briefing 专文，美国板块的 Lexing 专栏，中东和非洲板块第一篇，所以有四篇文章。在封面设计上，我们会看见有一面在中东的黄沙大漠中随风飘摆的以色列国旗，上面两个斗大的这个黑字写的是独自在战斗的以色列哇，以色列现在真的有点进退维谷。确实啦，以阿冲突越演越烈，逃离加萨走廊的道路呢，看起来越来越窄而且危险，暂时停火和释放人质，有人说可以导致以色列的政府更迭。那加萨走廊南部的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残余力量，也有人说应该可以受到遏制或者逐渐消失。那在美国和海湾盟友的支持下，两国解决方案的谈判，也有人说早晚会在废墟中展开。可是目前看起来，停火谈判仍然可能无疾而终，但是一不小心就可能让以色列陷入75年来最暗淡的一个结局，无休无止的占领、极右翼的政治和孤立可能紧随其后，而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跟以色列的未来75年发展看起来细于一线。曾经喜欢以色列的人现在一定很难接受发生的一切，以色列对哈马斯的突袭确实做到了以牙还牙，不过说真的，在某些层面他却失败了。首先呢，在加萨走廊的不愿提供救援物资，导致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人道主义的灾难。以色列的国内状况也乱七八糟， 不断增长的移民运动，还有极端正统人口，正在让以色列政治向右倾斜，社会也开始出现两极化。以色列的安全机构现在看起来根本没有办法掌握局势。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以色列的笨拙外交。经济学认为，以色列在反击上做得非常糟糕，所谓虚假的种族灭绝的指控已经损害了他的 credit 声誉。那美国的年轻一代更不像以往的美国人那么同情以色列，连以色列的亲密战友就 Chuck Schumer 都表示以色列人的领导人 lost 迷失了，以色列、巴勒斯坦甚至美国其实都在自欺欺人。经济学认为，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灾难的宣言。以色列的声誉受损，可能会让他在加萨的战斗变得更加困难。长期威胁来自伊朗还有他的代理人，包括真主党。以色列人说的对，他们今天已经没有真正的合作伙伴，但是这都是他们自己搞的。随着西方的疏离加深，以色列的威慑力量也在减弱，以色列企业甚至可能被列入黑名单，而很多的跨国企业决策者可能会把他自己的企业移转到国外。经济学在文章最后呼吁最好的办法还是暂时停火，甚至为两个国家谈判开辟道路。因此，美国应该单方面赶快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并且拒绝为以色列继续提供武器。他也应该继续发出信号，表明他热衷于承认巴勒斯坦是两国和平谈判的一部分。可是，这也就是美国能做的所有事情了。要罢免以色列现在的总统内塔亚胡非常难，但再增粉碎了许多幻想。这些幻想包括了巴勒斯坦人可以被忽视，包括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会进行改革，包括了反犹太主义不存在，包括了强硬右派是可以被驯服的。现在唯一的希望其实就是民调给我们看到的，以色列的中间派还拥有 50% 到 60% 的选票，最高法院这些机构看起来还很强大。一场为以色列未来而战的斗争正在等着我们，加萨走廊的战斗看起来只是一个开始。下个绪论议题呢，拉回了美国。美国的什么呢？美国的堕胎问题。经济学用的绪论第三篇，还有美国板块第三篇、第四篇，所以有三篇文章，带我们看看最近在美国闹得不可开交的一个最高法院的判例。据信，今天的美国女性堕胎次数比最高法院2022年推翻所谓的罗素韦德案的时候还要多。那主要原因当就是因为堕胎药很容易取得，它不但安全有效、便宜方便，而且它小到可以放到信封里面，所以很多的妇女呢不用出门就可以透过 mail 拿到堕胎药然后进行堕胎。那在美国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堕胎都是这么处理的，难怪反堕胎者就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制止这个情况。但经济学认为，无论是从医学还是法律上来说，这其实是一个 mistake， 是个错误。为什么？美国的最高法院会在3月26号审理这个案子，这是自罗素韦德案被废除而引发的全国范围生育权斗争以来最大的案件。保守派组织认为 FDA 的裁决是一个武断和反复无常的，他希望恢复美服陪同，就是这个药使用的7个礼拜的严格限制，以及只有医生开处方才能够提供美服陪同的要求。那分两剂服用的美服陪同服药之后女孩子的子宫会收缩，然后造成胚胎的流产。根据统计全美堕胎案例中超过一半以上是服用堕胎药丸。 FDA 是先在2000年的时候核准美服陪同，继后来呢进一步开放，允许美服陪同可以用邮寄的方式让孕妇直接拿到，孕妇也可以透过医药人员取得这一款处方药，不必一定要找医生来拿。所以呢，这个翻转对女性来说就变得非常的糟糕。美服陪同比泰诺另外一个那个药剂更安全，也比后期手术流产并发症更少，它也比手术更便宜，侵入性更小更方便，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办法轻易前往诊所或者透过远距离医疗开处方的女性。可是呢，将美服陪同的使用限制7周，从医学上讲没有意义。事实上 FDA 目前的10个礼拜的限制过于严格，世界卫生组织把美服陪同列为安全有效的12个礼拜以内的堕胎药。美国 49% 的堕胎是发生在6到12个礼拜之间，而其他堕胎选择只会带来更多麻烦，不适合孕，以及进一步的医疗介入的更高风险。文章最后提到期待法院可以做出让人信服的裁决，有可能是缘木求鱼。经济学希望最高法院接手此案，只是为了提供一个遏制司法激进主义的机会。最好的结果还是应该一致支持抵制 FDA。第四个绪论议题呢， 还是谈美国，看来美国大选真的才是全球政经绕不开的核心哦。那这个文章呢，在序论第四篇，标题就很有意思 ，Steel Man 钢铁人哦。精选显然对拜登反对日本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决定不以为然。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自从去年12月，日本的新日铁公司哦收购标志性工业美国钢铁的消息传出之后，反对的人就很多，但没有想到3月14号就是上个礼拜，拜登竟然加入了唱和。他说企业国有化非常重要，其他人包括工会也认为美国所有权是保护当地就业还有投资的最好方式。经济学提出的疑问就是，如果阻止这个并购协议有助于拜登赢得关键的摇摆州，从而阻止川普重返白宫，真的对美国和世界来说就更好吗？他为什么这么问呢？拜登的表态非常耐人寻味哦，因为事实上美国总统并没有直接干预这种商业交易的权利，而且美国总统在外国投资委员会完成审查前就公开声明反对，这种行为也很罕见。而拜登表态的这个背后的动机呢，经济学认为就是为了赢得数十万工人的选票。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代表着全美金属、采矿、橡胶和其他产业的85万名的工人。此外，美国钢铁公司的总部设在宾州，而宾州又是今年大选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摇摆州。不过阻止钢铁交易的成本非常高昂，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意味着钢铁生产的效率会变低，最后导致消费者的价格上涨。事实上日本已经承诺不会裁员，而且计划增加投资，但更糟糕的是拜登做出决定的方式是自意而为的。经济学直言不讳，拜登不但没有加强国家安全，反而破坏了国家安全。现在的美国看起来就是专横而且善变，把美国钢铁和抖音等同视之，把日本和中国相提并论，整个逻辑充满了错乱。金英玄在文章最后呼吁，在现在这么一场非常接近又充满不确定的总统大选中，川普和拜登都在计算任何单一动作能不能为他带来所渴望的选举胜利。这就是为什么一项干预会紧追着一项干预出炉，以正当理由做坏事是政治中最古老的一个陷阱。没有人知道为了赢得选举，拜登还会采取多少专断和不明智的政策。每个行业和工人当然希望他们的竞争对手被掐死，可是拜登自己要小心，不要最后害到的是自己。今天序论最后一题呢，聚焦日本。文章在序论最后一篇还有财经板块第二篇，标题很有趣，今天的日本，日本的明天。金玉玄认为日本终究还是日本，所谓的低实质利率、经济低增长还有高债务根本不会消失。哇，经济学看坏日本了。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经济都在越来越像日本，那就是成长缓慢，通膨低于目标，利率也处于最低水准。不过今天的问题变成日本会在多大程度上变得跟其他国家越来越像，这到底什么意思？3月19号在通货膨胀看来根深蒂固之后，日本央行开启了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升息。除了利率变成正数，日本央行也取消了把长期债券殖利率限制在 1% 的殖利率曲线控制政策。日本终于开始追随其他经济体去制定它的政策方向。过去122个月年通货膨胀率只有12个月高于 2%， 可是今天它已经连续22个月高于这个水准。日本最大的企业最近也同意把薪资提高 5.3%，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人们有一种感觉，日本的改变会一直持续，日本股市甚至最近也蓬勃发展，投资人对经济越来越乐观。然而要得出日本正在去日本化是错误的，经济学认为，比一个经济体的通货膨胀、整体利率和股市成长更重要的其实是真实的结构性特征。如果你仔细去看日本的基本面，即使利率上升也不是表面上看见的。日本即将实现的 2% 的通货膨胀目标比过去10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高了 1.4 个百分点，而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了 1.4 个百分点也超过了原来的 0.2 个百分点，所以其实日本的实质利率是下降的。此外，日本银行在3月19号的声明中有特别说，预计会维持宽松的金融状态，并将持续购买一些债券。实质利率处于最低水准，反映了日本的人口老化，那拥有充裕储蓄的这个事实。日本的人口结构和不愿意允许大量移民也限制了它的经济增长。最后一个因素就是日本长期的公共债务，债务跟 GDP 之比 总额计算是 255%， 那扣除政府金融资产后是 159%， 这两个指标都已经是开发中国家中最高的，日本根本没有办法承受像美国那样严厉的货币紧缩。经济学人认为，日本早就应该想办法减少那个占 GDP 5.6% 的赤字，日本经济会因为财政紧缩而不是更高的利率而降温。经济学非常不看好日本，大家要小心，日本看起来还是日本。来到亚洲板块第一篇啊，我觉得这是一篇台湾应该好好深思的课题，也是告诉身处亚太核心的台湾，告诉台湾什么呢？你不变不代表别人不会变。标题就很直接哦，东亚剧场正在上演的戏码。什么戏码？日韩关系越来越你浓我浓。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最近有一部由韩国演员蔡宗协在日本的 TBS 演出的黄金档的日剧，那这个日剧的名字叫做 I Love You， 可是那个 I 是眼睛的 EYE， I Love You 在1月23号首播，就在日本的 Netflix 获得了收视冠军。而这个韩国演员蔡宗协跟日本的人气女演员二阶唐富美搭档演出，这是第一部用韩国演员为主角的日本黄金时段的爱情故事，其实非常难得哦，很难得。而且他在1月份推出以来，在韩国跟日本累积了大量的粉丝哦，我不知道台湾有多少人看过这个日剧哦。但最有趣的是哦，金玉玄认为 I Love You 其实呼应了荧幕外的日本跟韩国两个国家的外交发展。从韩国总统尹喜悦2022年上任以来，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美好时光能不能持续？日韩从1910年到1945年因为殖民的阴影一直困扰着这段所谓初露端倪的浪漫史。今年两国的政治变化也可能会进一步扰乱它的发展，那两国的关系如何演变，又会对印太地区的权力平衡产生重大的影响，当包括台湾哦。那尹喜悦在去年3月16号访问了东京，这是这两个国家十多年来第一次的互相正式访问。而两个月后，岸田文雄回访了首尔，此后两国领导人又互相举行了5次的峰会哦，5次，安全合作也在不断深化，美日韩三国甚至举行了大规模的海上和空中的联合演习，更重要的是商业活动和交流正在复苏。去年12月，日韩两国达成了一项货币互换的协议，两国的商界领袖更是相继表达了非常乐观的态度，公众舆论也在改变。日本有一个智库哦，叫 Ginron， 还有韩国的一个东亚研究所 EAI， 在2023年进行了一个联合调查，对韩国持正面看法的日本人第一次超过负面看法的人。同时间，韩国对日本的看法也从2020年的低点开始回升，但仍然存在很多值得警觉的挑战哦。目前看起来，安全合作还是透过美国进行。许多韩国人仍然认为日本在弥补过去的错误方面做得不够，日本则担心尹喜悦的继任者可能会推翻他现在做的政策。国内政治变化也有可能让这两个国家偏离正轨。岸田文雄在国内的地位其实岌岌可危，他可能没有办法在今年9月的日本执政党领导人的选举中幸存下来，而且如果川普真的当上美国总统，他也不大可能像拜登那样向盟友施压，要求他们和睦相处。尽管如此，金玉玄有充分理由相信目前的关系会持续。尹喜悦对日本的承诺是韩国领导人很少见的，两个更大结构性力量也在发挥作用。第一个就是世代交替，虽然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斗争仍然是韩国身份的支柱，但这段痛苦的历史在现在的年轻人心中根本没有记忆。第二个就是地缘政治的变化，面对自信的中国、威胁性的北韩还有破坏性的俄罗斯，这两个东亚民主国家日本跟韩国有更多理由选择好好当朋友。有一位日本的高级官员私下就表示，随着两国建立关系60周年的到来，两国合作的范围和深度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深更广，这也会改变整个亚太地区的合纵连横。你说台湾能不能当作没有看见？来到这期商业板块、财经板块的15篇文章啊，说实话，内容非常难得，我觉得都很好。无论你关心的是人工智慧、金融市场、奢侈品牌的饭店、抖音、美国的商业房地产，甚至是怎么在金融市场做最好的选举赌注啊，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经济学想要表达的观点。不过呢，时间有限， 再喜欢我也只能割爱哦。两大板块中哦，最吸引我目光的是挂在第56页的商业板块第一篇，还有64页的财经板块第一篇。经济学人都用了超过两大页的篇幅深入解析，他们分别谈的是第一篇哦，商业板块是哪些人工智慧企业最吃香，会赚最多钱。那财经板块谈的是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之间最近的浓情蜜意。那议题的焦点很特别吧？不过因为时间，我只能简单 summarize 重点分享哦，大家有兴趣记得自己找来细读。除此之外呢，我还会解读一下财经板块第三篇，因为也很重要，就是美国联准会在货币政策上的下一步预测哦。我们先来看看商业板块第一篇，人工智慧的馅饼。馅饼，哇，真有意思，天上掉馅饼，请大家猜歇后语一句。对，很多人会说啊，坐享其成，但可能也有人会说不是全套就是快赚。确实哦，每一次科技突破都会让一大批科技巨头横空出世，即使现在只是生成式人工智慧的一开始，却已经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新闻报道说某一家公司因为人工智慧而市值飙升。在这个月的月初，硬体制造商很有名的戴尔，它的股价就因为伺服器的需求旺盛，在一天之内暴涨30%。几天后，我们也看到 NVIDIA 的美国云端运算的新创公司 Tegra AI 在新一轮融资中用$13亿成功募得资金。可是大家知道吗？短短的4个月前，去年11月，它的估值只有$5亿，收涨了2倍以上。确实啊，人工智慧发展必须仰赖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那么，到底哪些企业才是人工智慧繁荣的真正赢家？哪些企业又有最后获胜的潜力？经济学人这一次倒是帮我们点出了人工智慧繁荣中最可能受益的领域和公司。我简单帮大家 summarize， 大概有4类哦。第一类就是搭载了人工智慧功能的应用程式。第二类是人工智慧模型本身。你譬如说 ChatGPT 背后的 GPT-4， 还有存放跟提供人工智慧模型的模型中心，譬如说 Hugging Face。那第三类呢，是获得人工智慧运算需求外包业务的云端运算平台。那台湾都很有名哦，譬如说亚马逊的云端运算服务 AWS， Google 的云端品牌 Google Cloud， 还有微软的 Azure。那第四类是什么呢？就跟台湾的关系最深最深的哦，就是奠定云端运算能力的硬体基础设备，那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像台积电的半导体啦， AMD、 NVIDIA、 Intel 都算这一类的，还有伺服器，我刚才说到 Dell 台湾也有哦，还有网络设备的服务商哦，譬如说 Arista。那在人工智慧的供应链之中呢，人工智慧模型制造商的收入虽然不是最多的，可它成长速度是最快的。根据经济学人调查，过去16个月哦，11家相关公司的总市值从$29亿暴增到$138亿。那成立不到一年的法国新创公司很有名的 Mistra 哦，我谈了好几次，现在市值大概是$20亿哦，就是好像是5个哦，在美国读书的年轻人回到法国创业的。那人工智慧模型制造商的市场价值主要是来自于智慧财产和相关的潜在利润，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说真的，它的利润跟市值还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哦。人工智慧模型的广泛发展也催生了相关应用程式的增长。经济学研究的19家上市软体公司，包括把生成式人工智慧整合到服务中的大型软体提供商，在2022年10月以来的市值也增加了$1.1兆，增幅35%。另外呢，台湾很多视频会议用的 Room ROOM 哦，也利用人工智慧技术提供了视讯通话内容的摘要。Adobe 甚至推出了所谓的 Firefly 的应用程式，来让人工智慧编辑图片。那文章另外也对云端平台为什么被看好提出了3个解释。第一个呢，这些科技巨头拥有开发世界一流人工智慧系统需要的所有条件，包括大量数据、大量的研究人员、庞大的资料中心，还有很多很多的钱。另外呢，购买人工智慧服务的企业呢，也倾向跟这些已经很大的商业合作伙伴做生意。第三个最重要的是，科技巨头具有控制整个上下游，从半导体晶片到应用程序的潜力。在经济学人调查的11家模型制造商中，有9家得到了这3家科技巨头的投资支持。而掌握人工智慧产业供应链更多层次，也可以带来更多的潜在利润。从2021年1月以来， OpenAI 的内部创业投资部门已经成功投资了14家公司， NVIDIA 更是野心勃勃，它已经在7家模型制造商中取得了股权，同时也提供自家的人工智慧模型。此外，他还投资了可能和大型云端竞争的新创公司，你譬如说 Tegra AI， 还有 Coreweaver。 当然，目前看来， NVIDIA 仍然是人工智慧繁荣中目前最大的赢家，而且他还在拼命奔跑中，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黄仁勋到处曝光，果然是繁花处处不及备载。好，财经板块第一篇呢，这次的选题就很稀罕了哦，讨论的是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三个经济学人口中反西方轴心可能构成的经济威胁哦。但我们最近看到俄罗斯的莫斯科大爆炸哦，所以到底地缘政治的变化真的越来越扑朔迷离。俄罗斯总统普丁和伊朗总统莱西其实有几个共同点，两个人呢都属于被美国制裁的一个领导人，那两个人最近都去过中国，更重要的是两个人越来越喜欢彼此。去年12月他们在克里姆林宫见面讨论所谓的加沙战争，今年3月18号莱西非常快的祝贺普丁取得选举的胜利。事实上在历史上所谓的俄罗斯、伊朗跟中国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他们其实都是帝国主义者，甚至三不五时会互相干涉彼此的内政，甚至争夺对亚洲贸易的控制权。可是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改变了一切，如果川普真的在今年11月再当选，情况只会加剧。由于拥有美国这个共同敌人，促进了他们有了共同的外交政策，也就是支持不再由美国主导的多边世界已经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共识。这三个国家呢，都是金砖集团的成员，双边贸易不停的增加，正在制定免关税集团、新支付系统，还有绕过西方控制地区的贸易路线。一个蓬勃发展的反西方轴心可以逃避制裁，赢得战争，并招募其他的恶意行为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五到十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首先，商业发展已经出现，中国一直是包括伊朗和俄罗斯在内的石油国家的大客户。乌俄战争以来，中国一直用便宜的价格在购买石油。去年下半年，伊朗对中国出口日均100万桶，也比2021年成长了 150%。 中国用全球油价每桶15到30美元的折扣价获得俄罗斯和伊朗的供应，然后在国内加工廉价的碳氢化合物，转化为更高价的产品。过去两年，中国石化产业的产能成长速度超过了2019年以来所有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很高哦。但不止石油，其他类型的贸易也在转变。你譬如说机械设备，去年中国汽车进口最多的国家已经不是欧洲，而是俄罗斯，而电脑晶片这些尖端产品则走向了伊朗。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也在升温，无论支付或金融交易系统都还需要时间，但这个三国联盟已经取得了一些了不起的成就啊！这里面包括了它让初级成员免于在西方禁运面前崩溃，但它已经充分发挥了潜力吗？答案还取决于他们能不能克服目前看到的外部跟内部的一些障碍。各种促进合作和跨境投资的动作早就开始了，去年七月伊朗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九个成员国，去年12月中国跟俄罗斯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今年1月伊朗加入了金砖集团。如果大家想对俄罗斯跟伊朗之间的经贸有更深的了解，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有好多篇幅是介绍伊朗跟俄罗斯，我们大部分台湾人其实不大了解，但是如果你有空真的值得一看哦。那拉回西方哦，去年12月美国宣布对任何与制造和技术等行业的俄罗斯公司企业有业务往来的人都要进行处罚，这些措施看起来跟2011年对伊朗实施的制裁很像，但有证据表明有一些中国银行已经在倾销俄罗斯的业务，美国可能会进一步煽风点火，依靠马来西亚来抑制它水域的石油走私，从而切断伊朗的石油供应。中国本身也受到全球越来越多的检视，可是文章最后一段，还是有结论，文章最后一段告诉我们，现在看起来中国到底是什么态度最重要。可是以中国的角度来看，只要能赚钱能获得利益，中国都会好好利用，而不是真心去支持。中国官员把拒绝发展一个替代的贸易路线或支付系统，因为他们不想失去西方的业务。然而如果美国真的试图把中国赶出西方市场，情况就会不一样。中国有可能全力组成一个替代集团，并不可避免的试图建立现有关系并扩大联盟的基础。其他的中国贸易伙伴也可能会不高兴，因为他们的制造业会受到影响，美国自己也会遭受损失，他的消费者会为进口支付更高的商品价格。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领导人将看到他们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正在面临另外一次更严重的挑战。那今天我要导读的最后一篇文章，我刚才前面有提到，在财经板块第三篇，标题很写实，最后一里路。 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的担忧根本还没解决，但美国联准会应该还是会按照计划降息哦。哇，真难。美国的就业机会越充足，股市越强劲，经济成长越稳健，其实联准会真的就越难。联准会已经八个月没有调整过利率哦。本来按道理呢，先前的货币紧缩政策应该已经发挥作用，但经济学指出，看起来目前形势还是很多的不确定，但文章相信联准会还是会坚持原来的降息，在2024年降息三次，而其中两个通膨指标的差距可以解释联准会为什么会坚持降息。对于联准会来说，把通货膨胀率拉回 2% 的目标的最后一里路既容易又困难。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很容易，因为它已经八个月没调整利率，但很难就是因为等待通货膨胀真的不见非常的漫长。20号的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刻意避免就联准会什么时候第一次降息提供任何的暗示，但市场上正如利率对冲合约价格告诉我们的，预计降息会在6月开始。经济学指出，整体上鲍尔对价格趋势感到满意，降低通货膨胀继续取得良好的进展是他的心里面的认为，而两个通货膨胀指标的重大差距有助于解释联准会今年应该会坚持降息的理由。对通货膨胀持续存在的担忧主要源于最近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在2022年的大部分时间和2023年初期都有放慢，但自从6月以来已经开始在快速上升。今年1月和2月美国通货膨胀率均以 0.4% 的月涨幅在上升，如果这项成长持续一整年，那就会导致美国年度通货膨胀率回到 5% 左右，这对联准会来说太高了。经济学还指出，这种情况下联准会官员担心的不是降息，而是要不要恢复升息。然而尽管投资者及评论家倾向于强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但联准会的重点往往是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叫 PCE 哦。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的表现则相对较好，尽管这个指数在1月份有升温，但过去半年的年化成长率跟联准会 2% 的通膨目标是一致的，这让联准会官员他们可以更快速的开始降息。联准会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最后到底要走到哪里去哦？理想的世界中，联准会官员会引导充分就业，而且通货膨胀稳定的经济达到所谓的中性利率，也就是货币政策既不扩张也不紧缩的水准。不过经济学在文章最后说到，这种情况其实也默默地发生了难以察觉的变化。联准会新的长期利率预测中位数中间的中上调到了 2.6%， 这意味着实质中性利率是 0.6%， 这听起来大家可能觉得差不多，因为本来是 0.5%， 但这是联准会在疫情后思考经济成长核心，尤其在联准会判断利率要不要持续走高避免经济过热方面，联准会官员有倾向继续支持这种观点，但鲍尔明显对这个结论有一些反对意见。无论如何，经济学认为联准会还是要想办法走完对抗通货膨胀的最后一里路，然而就算这个旅程结束，棘手的利率问题看来还是不会消失哦，所以看起来就是我说的扑朔迷离。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整本经济学杂志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学文哦，对抗通膨还有棘手的利率问题，联准会真的是蛮难做的。这一集经济学人真的蛮贴近时事的，我自己读了最有感的两大块学问都有选到哦。第一块就是序论，还有财经板块谈到日本经济还有央行政策的文章。上周呢，全球一个重要的大事其实就是日本央行宣布结束了17年的负利率政策哦。日本央行应该几乎是全球最后一个结束负利率政策的央行。外界认为啊，日本正式结束负利率其实呢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的调整。不过出乎意外的，这个经济学人呢蛮看坏日本的经济，因为日本的真实的结构面没有真正的改善。我蛮同意学文说的，对日本经济不容过度的乐观。另外一大块啊，就是商业板块，花了大概三篇谈到 AI 的文章，尤其学文又选到了第一篇，深度的拆解了整个 AI 生态圈获利的结构，到底哪一层的公司啊获利最多？看来搭上 GPU 啦 AI 伺服器硬体的这一块，支撑生成式 AI 必要的算力的这一票，所谓的黄仁勋供应链，都雨露均沾了哦。但放 长来看，大型云端服务提供者像是这种 CSP 业者，终究呢仍会是最大的获利者。这个是相当有意思的质化还有量化的分析。不过呢，上周在这个 San Jose 的辉达举办的这个 GTC AI 的热度在资本市场看起来又延烧下去。不过啊，外界担忧过热和泡沫化的声音也不是没有。学文你怎么看？学文，
谢谢逸允哦。说真的啦，人工智慧的铺天盖地，还有黄仁勋的卖力演出，真的让全世界围着人工智慧不停的在打转。高成长的人工智慧族群更是获得市场资金的青睐，持续推升，包括台股的飙高。现在随着 NVIDIA 的 AI 的盛会，所谓 GTC 在18号正式登场，黄仁勋更是放出豪语，所谓的数据或资料中心一年的生意可以高达2500亿美元，但一飞冲天的股价掩盖不住，起码我自己认为的不确定隐忧。姑不论上个月的瑞士达沃斯论坛经济论坛上面， OpenAI 的执行长 Sam Altman 曾经提醒我们，人工智慧正在走向能源的危机，其实欧美各国的监管大刀也已经慢慢的拿了起来。人工智慧或许真的无所不能，对企业主的调查也发现，他们对这个新科技的未来抱持着前所未有的热情，有一些企业甚至开始尝试导入，并声称他们正在带来革命性的生产力的提升。但对于这么一个还在萌芽阶段的新技术来说，我觉得所有的期待过于沉重。另外，科技发展远不是未来几年企业发展的唯一变数，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充满不确定的地缘政治，全球贸易量的持平或下降，美国两党对大型企业的不友善，这些因素都在旁边围绕。此外，和通货膨胀的对战根本没有落幕，我们该在上一篇也说了那唯一确定的是，过去几十年做空股市的人现在一定很后悔，但股市从来不代表产业发展趋势会一模一样的照本宣科所以很多跟着股市走的人或者用股市来看产业的人其实是蛮愚蠢的美国最近的一项民主党法案已经宣布要制定评估人工智慧具体环境影响的标准。欧洲这边呢，欧盟的企业永续发展报告现在也开始要求数据中心营运商你必须揭露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因为这样，我感觉吧，随着全球化不再，随着保护主义的兴起，随着各个国家把安全韧性放在了经济增长的前面，我们其实不能再用过去的方法去判断任何一个新科技的爆发或者是出现。监管加上能耗一定会成为政治介入最堂而皇之的一个借口，而政治永远是最难猜测的一个变数。我们在看待人工智慧可能带给我们的美好想象之际，请不要忘记如今的全球政经情势已然丕变，全球化退位的后续异化或许才刚刚把枪口瞄准人工智慧，就像周楚除三害里面的男主角一样。
我同意学文的提醒外部因素像是地缘政治啦、通膨还有利率都会影响资本市场。新科技发展早就不只是技术的演进了，政治因素更是不容忽视的变数。节目最后呢，再邀请经济学人在天下的听众朋友订阅天下每日报，这是一个更精华版的 APP， 每天呢由资深编辑精选八则最重要的国际财经趋势，并与 AI 协作整理五篇国际新闻摘要，让你用最快最精准的方式与世界接轨，掌握决策的方向。订阅详情请你点击节目的资讯栏连结。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锁定我和学文一起主持的经济学人在天下，学文我们一起和听众朋友说拜拜，
谢谢大家，下个礼拜见，拜拜。